各位走在朝圣之途上的听众朋友，你好。今天借着节目的播出，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。我相信您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，生活在天主的恩宠与祝福中，一定是充满了平安与喜乐。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朝圣之旅。我们仍然走在十字军东征的旅途上，继续来看看十字军东征的零零总总。首先，我们来为您分析一些当时的十字军发生的一些难题。在上次的节目后半段，提到人员的缺乏是东方十字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。圣殿武士会、医院武士会的成立，暂时的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。但是十字军精神丧失，也使得当时的十字军增加了许多的困扰。那么使十字军丧失当初的那股宗教热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您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，十字军东征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把西方的封建制度也移植到了东方来。在还没有攻下耶路撒冷圣城之前，就已经有贵族为了本身的利益，沿途建立了封建王国，产生了封建的领土与附庸的关系。这种封建制度导致了十字军内部的分裂，分散了十字军力量的集中，彼此之间的残杀往往逼使他们去和邻近的回教徒合作，来打击同样是来自西方的十字军。同时，由于生活上的需要，十字军也不得不与当地的回教居民合作，进而就导致了思想上和生活习惯上的逐渐同化，因此降低了初期的那种敌忾同仇的警觉。法兰克的十字军当中，许多士族又和当地的妇女通婚，更是减少了彼此间的摩擦。总而言之，站在彼此共存的立场来说，这也未尝不是很好的现象。但是站在十字军初创时的那种以武力光复圣地的立场来讲，则是一种对十字军运动极为不利的发展。因为第一次十字军的成功是建立在敌我分明的立场上的，一旦这种立场由动摇而日趋消失之后，十字军战斗的能力就会大受影响。好在这个时候的回教徒也是一盘散沙，如果他们在一个具有野心的领袖之下统一起来，那么十字军是否再能够表现出初期的那种辉煌成就，也就让人十分怀疑了。第一次十字军是唯一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，以后的十二、十三世纪的十字军，由于种种的因素都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。其中最大的原因是，参加十字军的人缺乏了早期的那种纯真的宗教精神。政治和商业的利益支配了他们的策略和行动，使得原本为崇高的宗教运动变成了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够否认，也有不少像是法王路易九世那样的人物，但是在十字军精神全面变质的气氛之下，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办法产生出显著的效果了。在东方的十字军先后建立的封建王国，所以能够苟延残喘的生存，是因为回教势力的分散，缺乏统一的领导。一旦这种局势有所改变，他们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，因而也就有了第二次十字军的组织。前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已经为您谈到了耶路撒冷的国王包特温一世在位的时候，他用武力和外交手腕巩固了南部十字军国境的安全。包特温二世也继承了他的政策，他是一位有魄力、有野心的国王，对付回教徒固然是他的使命。因此在西元1124年征服了提尔，使雅克和七东的海防可以连成一气。但是扩展他封建王军的权力也是他的政策，造成了爱迪沙、安提约基亚和迪利波里的三位封侯的大为不满，他们非常不甘心臣服于他。 除了他们三位封侯之外，连耶路撒冷城内的其他贵族也不甘心领主的权力扩张而危及到自己。这么一来，就造成了十字军统治阶级彼此之间不断的纷争。当然，这对敌人回教徒来说是十分有利的。正当此时，回教徒中出现了一位强人桑齐，他统一北部回教诸国，然后进攻十字军。1144年，攻下了爱迪沙城。消息传回西方之后，引起了西方的震惊和恐惧，引起了第二度的十字热潮。宣传这次十字最出力的是圣伯尔纳德，他的计划是组织一个比第一次十字军更为庞大的军队。可是西方虽然因为爱迪沙城的陷落而大起恐慌，但是一般的平民和贵族的反应却并不如第一次的时候那么热烈。只有法王路易七世和日耳曼国王孔拉德三世率军队响应。原本获回爱迪沙应该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，但是路易七世和孔拉德三世与当地十字军会商之后，主张避重就轻，却决定去攻占大马士革。在政治上，这是一个极为不幸的决定，因为大马士革是耶路撒冷国王鲍特温的盟友，在道义上和策略上都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十字军的敌人。可是鲍特温只一心要急于扩张自己的疆土，也就敌友不分地向大马士革前进。这场大马士革包围战真可以说是战争史上最没有组织、最没有价值的战争了。结果呢，当然是无功而退了。如果要说第二次十字军有任何的结果，那就只能说十字军的威信从此荡然无存。不仅敌人不再恐惧西方的武力，连盟友也开始动摇而产生了离心。此外，希腊人和西方的仇恨猜忌也因为这次十字军的东征而更加严重了。从第二次十字军到第三次十字军，这段时间最显著的事实是，回教叙利亚在努瑞丁和萨拉丁的领导下不断的统一和扩张。耶路撒冷王国不断的被蚕食，耶路撒冷城又被回教的萨拉丁围攻，而在1187年沦陷了。这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因。西元1187年的萨拉丁已经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，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竟然选择了在盛暑的七月北行沙漠地带，去和萨拉丁交战于加里利亚海西岸的黑丁。萨拉丁是以逸待劳，但是十字军却是缺乏饮水而大败，阵亡者不计其数，大部分又将要被掳。黑丁之役消耗了十字军的精华，其他的城市也因为疏于防范而相继沦陷。萨拉丁终于率领着回教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城，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战斗，耶路撒冷终于在1187年的十月初竖起白旗向回教徒投降了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果和成就到这个时候已经是荡然无存。耶路撒冷失陷的消息传到西方之后，掀起了从军的热潮，已经远比40年前爱迪沙城的沦陷要来得高。西方的每一座教堂举行祈祷，以表示他们对死难者的追悼，而罗马教宗又号召十字军东征，为能够再去光复耶路撒冷圣城。在这次响应的有英王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理查，法王菲利普二世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第一等。这是十字军运动当中声势最大的一次。 同时为了声援这次的十字军，西方欧洲发起了全面的捐款运动。罗马教宗下令教士们必须要捐付特别税，而英王亨利二世首先倡导了有名的萨拉丁十一税，法王也在不久之后跟进，制定了同样的税制。这一点对日后西欧各国家的赋税制度的发展影响深远。从封建个人的经济援助演变到人民缴纳赋税的义务，萨拉丁十一税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。诸王之中第一个启程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。1189年，他率军东行，到了小亚细亚，不幸在渡过沙莱佛河的时候遭到没顶而死亡。大军失去领袖之后，除了少数继续前行到了巴勒斯坦，大部分都回到日耳曼去了。英国的理查和法王菲利普的军队在1190年集结于西西里的莫西拿港，目的在解救包围雅克的十字军。雅克的围攻长达21个月，原本可以速战速决的，但是英法两军彼此之间敌视，使得军事行动不能够互相配合，因而拖长了时效。最后是雅克城内长期缺粮缺水而不得不降。法王菲利普把军权移交给勃艮第公爵之后，就带着少数的随从回了法国。英王理查则留在东方，为第三次十字军留下了多彩多姿的传奇。第三次十字军之所以会脍炙人口，是因为双方的领袖都是戏剧性的英雄人物，英雄惜英雄。萨拉丁和有狮心王之称的理查虽然相对为敌，但是都有互相敬重的君子之风。两个人虽然未曾谋面，但是当理查在雅克生病的时候，萨拉丁却曾经打发侍者赠送药物和补品，一时之间传为佳话。理查留住巴勒斯坦，南征北讨有一年之久。1192年，双方签订了合约，依照合约，基督徒可以自由地来去耶路撒冷从事朝圣的活动。雅法、凯撒、阿苏尔、卡法这四座城则归还给十字军。虽然这仅仅只是三年的合约，而且在合约期满之后战争又重新开始，但是十字军在东方至少有三年的全面和平，而且这是理查一个人立下的功绩。由于他勇敢善战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因此理查在历史上也获得了狮心王的美称。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，那就是条顿武士会。在围攻雅克城的时候，有一些日耳曼骑士把船只整修改装成医院，照顾十字军的伤患。后来条顿武士会迁回欧洲，成了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向东开疆拓土的主要力量，征服了波罗的海的北日耳曼地区。就罗马教宗的观点来讲，第三次十字军是失败的，因为虽然收复了地中海沿岸的几座城，而耶路撒冷却仍然在回教徒的手中。因此当教宗伊诺森三世在1198年即位之后，立刻又发动了新的十字军。不过西方的帝王们没有一个肯领军亲征。到了1201年，几位强大的法兰西和意大利的领主接受了教宗的号召，决定组织十字军，公推香槟的伯爵迪伯为领袖。为了避免过去十字军在运输和补给上遭到的困难，他们和威尼斯的商人讨论合作的计划。我们知道，自从十字军的运动开始100多年以来，意大利的各个城邦，像是威尼斯、热那亚、比萨等城邦的重要性不断的提高。他们支持十字军，虽然也带有宗教的热忱，但是经济的目的却更是日益的明显，最后甚至于取代了宗教的目的。这第四次的十字军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威尼斯商人和十字军的代表会商的结果是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条约。 威尼斯商人提供十字军人马所需要的粮草、船只和相当数量的兵马，十字军则付给相当数额的经费。可是当1202年十字军先后袭击威尼斯的时候，人马的数目并不如预计的那么多，使得威尼斯当局面临了一个无人付账的难题。除非能够解决这个难题，这次的十字军似乎只有解散之途了。最后，威尼斯的商人提出了解决的方案，改变了十字军去收复耶路撒冷的原意。那么到底威尼斯商人安的是什么心，打的又是什么样的算盘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在亚得里亚海的东岸有一座名叫扎拉的由基督徒建立的商业城邦，一直是威尼斯商人的劲敌。为了垄断这个地区的商业，威尼斯急于要消灭扎拉城带来的竞争，因此威尼斯建议十字军先去攻占扎拉作为偿债的代表。十字军统领不顾教宗跟部分将领的反对，很不得已地接受了威尼斯商人所开出来的丧尽天良的条件。十字军围攻扎拉城，在没有任何防备之下，扎拉城竟然是陷入了威尼斯敌人之手。当教宗伊诺森三世获悉扎拉城被十字军攻下，然后陷入威尼斯商人的手中，大为震怒，立刻下令将参与歧视的人开除教籍。十字军向教宗表示了忏悔，获得了教宗的赦免。威尼斯商人则一直不肯认错，仍然无法恢复教籍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十字军的第四次东征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。我相信您跟我一样在内心深处感触不少吧。十字军以武力东征，原本是要收复圣地和耶路撒冷圣城的，要保护去朝圣的教友们的。这样出于宗教热忱的正义之师，到后来竟然变质了，成了商人唯利是图的工具了。好在教会是天主所立，是靠着信仰而延续到今天的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愿天主和喜乐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